死了以后上天堂吗？那上天堂好不好？有多好呢？可能有一些孝顺的子女，看到父母住在老旧的房屋公寓里面，就心想说，那就出点钱，买个新房，盖个豪宅，让父母来享受。那父母心情好，可能会说，不用了，你这钱省了，你孝顺的心我心领了。啊，如果心情不好，还会说，这房子怎么了？啊，你从小长大在这里，你看不起了，我告诉你，我不搬。那这样子到底会不会看待天堂也是这样说？天堂你说好是好，我觉得我坐这里还好啊，还不错啊，街坊都在这里，大家过在这里挺愉快的。那真的是这样吗？你在这里真的好吗？我们基督徒常说我们是得救的人，我们是蒙赎的人，那就表示我们是在一个不好的境况上被拯救起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现在的境况是在罪里面。今天我想借由我们今年的主题是福音，我想我们今天就用罪跟救赎，我们一起再来思考神所赐给我们这伟大的好消息福音。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您，感谢您赐下福音，感谢您让我们这不配的人能够来到主您的坛前来敬拜你。主啊，这段时间我们恭敬仰望交在主您的手中，求主打开我们的心，也求主赐我力量，使用我成为你出口的话语的出口，帮助我能够真的是在这里打赢一场属灵的圣战。我们赞美你，感恩祷告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人是有罪的，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罪在圣经里面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也是所有问题的根源。我们看罗马书的3:23，他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而这个罪在原文里面就是那个箭射不中靶心的意思。那这个什么意思呢？这个靶心就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一个美好的旨意，他要我们能够活出他的荣耀，要我们跟他能够生活在一起，并且能够享受他所赐给我们美好的生命。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达到这个目标，我们有罪，我们跟神之间产生了距离，这就是罪。我今天想要从三个面向来思考罪这个问题。首先，罪它是道德的败坏，我相信大部分的人都能够接受道德败坏本身就是一个罪恶。保罗在罗马书的1章里面列出了一个详细的罪恶的清单。那在这个罪恶的清单里面呢，我想大部分人看了都会觉得说没有办法一个都不犯，所以很多人在这里面就已经受到了一个责备。我今天想要强调一点，我不把这一个一个的念出来跟大家分享，我只想要强调，真的罪不只是我们行出来的这个问题，还是我们心里所想的，你的动机都算为罪。主耶稣曾经说过，他说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这样子你的心思意念是神所在意的，不像我们人看人是看外表，而神看人看的是内心。我们常说人心隔肚皮，他做的事情纵使可能冠冕堂皇，可是内心可能出于坏的动机。当然我们到现在可是不用到看内心的地步，你如果敢给人家看你电脑里面的收藏，看你手机里面所写过的话，那就已经让很多人都可以定罪了。这个道德的败坏就是罪，我们就是因为这样没有办法爱神所要我们爱的，恨神所要我们恨的。第二个面向，罪是本性的堕落。刚刚会讲，你刚陈列的这一切的罪，你就是把标准提得很高嘛，你标准提得很高，那我们都犯罪，你自己都说世人都犯了罪，我做错也不过是犯了所有男人都会犯的错，一点问题都没有。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我想要再次强调，我们本来不是这样的。神创造宇宙万物， 一切都甚美好。尤其在神创造人的时候，他说他用神的形象来造人。他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我们拥有神的形象，这不是说我们的外形像神的样子，而是说我们本来应该有神的本性在我们里面，神的公义慈爱应该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能够映射出创造我们的主的形象。纵使我们现在已经堕落败坏，但是我们现在还有一些跟其他动物截然不同的，我们有一些些许的创造力。我们人看到外面宇宙万物的一切美好，我们会赞叹，各样的艺术家会用诗歌、用舞蹈、用绘画来去赞叹这些美好，也有人借此而造一些工艺产品。人有一些的创造力，这是动物没有的。你不会鸡早上看到太阳升起，它会大叫三声之后就开始作画吗？它不会，它也不会去舞蹈去唱歌，它会立刻就低头去找东西吃，这是它的本性。我们人也有一些基本的道德在里面，我们有一些良知在里面。孩子刚长大不久，最常说的话是什么？ It's not fair， 那不公平。他们如果觉得人家东西被抢，他的东西被抢了，觉得被不公平对待，他会说那不公平啊。他追求公平的心哪里来？可能你还没有教他，他已经有这个心了。如果一只狗，他的狗兄弟抢了他的骨头，他会在那边哭喊说这不公平啊，他就要赶快去抢回来，因为再不抢回来他可能就要饿肚子了。我们跟动物是截然不同的，我们本有神的形象，我们不是把标准拉高了来定每个人的罪，而是因为我们的罪让所有的标准都降低了。我们真的是软弱的，我们本来是可以活出神要我们活出的样式来。今天的经文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本来是神创造的，我们有本有神的形象，我们应该映射出神美好的荣耀来，我们照不出来，我们亏缺了，我们少了这份荣耀。我要强调的是，很多人认为罪好像一张白纸上面沾满了污秽，不只是这样，更进一步是你有了一个你应该有而没有的，就是神的荣耀，你亏缺了这一份荣耀。你们会不会觉得我们常常做事情想要做一点好事，就觉得千难万难，这个舍不得，那个就时间太紧啊，金钱啊，什么都一下时间错过，你没办法做好事。做坏事你一眨眼好像都做得很好很顺利。我记得以前在台湾搭公交车，公车在那边，你看到好不容易站了半天有一个位置你坐下来，看到有老人家往你走过来，你就想糟糕了，那是不是要让座？好不容易才有的位置怎么办呢？我要起来吗？好累哦，是不是？那我假装睡觉好了，可是我现在眼睛是张着的，我待会眼睛闭起来会不会太明显了？你还在思量的时候，旁边的人已经让座了，你可能还不会感谢他，因为说这老人家运气好，那个人到站了。你就是这个样子，人做一点点好事做不来，做坏事做得公公道道。这个人就是这样，当行的善我们无法行，当拒绝的恶我们也没有能力来拒绝，这是我们的境况。我们在道德上犯了罪，我们也亏缺了神的荣耀。第三个我想要说的是，罪是关系的破裂。这一点比较少人去联想到，罪怎么会是关系的破裂，更重要的是与神的关系的破裂。还记得一个很有名的，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一个圣经故事，是约瑟。约瑟在年少的时候就被他的兄弟卖到了人生地不熟语言不通的埃及，他在那里蒙受神的恩典，他可以成为这个埃及法老王内臣的一个家宰。他在里面那个家宰非常，那个内臣非常重用他，让家里所有的事情都交给他管理。可是有一件事情，就是他那个主人的太太不断地勾引他，他三番两次的拒绝， 最后他说出一句重要的话，他说：我岂可做这大恶得罪我的主人呢？是这样吗？不是，他是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你作恶得罪的不只是你作恶的周遭的人的对象，你得罪了神，你跟神之间产生了距离，产生了隔阂，这才是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我们看圣经，在约翰福音，耶稣教导门徒说，当他要回到天父那里的时候，会差派圣灵保惠师来。主耶稣说，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他接着说，畏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畏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不信本身就是罪，因为它破坏了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很多人会以为不信嘛，那可能是他的选择，那真的是生命中的一个不幸，很可惜。但实质上这不幸本身就是罪，就好像今天我从机场出来，手里大包小包又一堆行李，我要去停车的地方，遇到了来接新生的义光。义光说，哎，你这么辛苦啊，我帮你推个行李吧。我说不用了，那帮你拿手上的衣服啊，你这样很难过去啊。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那你手上拿那饮料嘛，你干嘛今天这么见外啊？不用了不用了，你太客气了。我不是客气，因为我怕你偷我东西。那各位想哈，那这位这个热心的义光弟兄他会说，哦，那就是你自己的选择啦，你不要我搬，那你自己辛苦了，是这样吗？我相信他会说，好了，从此恩断义绝，我再也不要理你了，我热心帮你，你当我是贼啊。当神说你犯了罪，你在这样的情况，你需要拯救，你说我不信，你就是说神是说谎者。我们的罪不只是在讲你做了什么不好的行为，不是在讲你心里想了不好的动机，还有你破坏了你跟神之间美好的关系。我们看一看在创世纪第三章讲到这个罪一开始进入到世界的一个情况。那个蛇很狡猾地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他用模棱两可的话让人一时间也答不上来，一时间无法否认。更进一步的他说，你们吃了以后不一定死啊，不一定死啊，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你们便如神能够知道善恶。那夏娃一听到就觉得，哎，是啊，我可以像神一样知道善恶挺好的 啊像神多好，你看那个果子，你不说我还没看见，越看越漂亮，越看越想吃，嗯，好吧，就吃了。那么这个罪进入以后，神就发出了判语，人跟蛇跟地土都受到了咒诅，罪就进入到这个世界。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心里曾想过，这不过就是吃个果子嘛，有这么严重吗？有的时候你在家里可能切些水果啊，跟小孩讲说你千万不能吃，这待会招待客人的，小朋友嘴馋忍不住就吃了，吃了那你就念他两句，你再买过就好了嘛，有那么严重吗？但是各位可能忽略了，在这个情况，在那个地方，在那个时候是没有罪恶的，那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起点。那个时候没有罪恶，你又为何要分辨善恶呢？你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就好像说你一个健康的人，你跟他说，哎，你去喝那个坏掉的牛奶。我干嘛喝那牛奶？喝了你就像医生一样知道什么叫拉肚子哦。你如果真的喝了，那我还真怪了。在那个没有罪恶的时代，你去思想这一件事情，你想僭越一个什么样的态度？而且当时人跟神之间是毫无间隔的，他们生活在一起的。但是从这一点开始，他们开始决定要去走跟神不一样的路，这是十分严重的事情。我们再想，神是那公义的位格，而且他是那忌邪的神的时候，会 会有另外一个看见。我们假使说好了，一对夫妻，那个太太有一次到了一间咖啡厅，她喝了那个咖啡，觉得那咖啡真难喝又很贵，她就回去跟她的先生讲说，我告诉你，那间咖啡厅你不要再去，那间咖啡厅那间真是难喝又贵。那先生说好啊，不去就不去。没有想到过一阵子，他跑来跟老婆说，哎，老婆你说的真对耶，那个咖啡真难喝又贵，我真是觉得这个可惜了。你想老婆会说对呀、啊，可惜了吗？他会说，我不是跟你说不要去了吗？你怎么还去呢？不是我要去啊，是同事叫我去的嘛。同事叫你去你这么听话，那是你老板吗？不是我老板啊，那是你一般同事，你听什么？那老同事男的女的？女同事。老婆就火了。这个时候先生能说就喝杯咖啡吗？这么气吗？是这样吗？老婆的话你不听，你听隔壁女同事的话。这如果有弟兄还听不懂，问题就大了。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就在这个时候产生了距离。人跟神之间原本亲密而美好，他们决定不听神的话，他们决定听鬼的话。神赐下我们典章律例，不是只是为了要我们顺服，神有美好的旨意。在申命记里面说到，以色列，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为什么？为要叫你得福。为要叫你得福，他要你顺服是因为要你得福。牧师也常提醒我们，顺服就蒙福。有的时候很多事情我们不明白，但是当你顺服了，不知不觉你就蒙福了。而他们，我们的始祖就在这个时候决定了要跟神走不一样的路，不听神的话，听鬼的话，而一直延续到现在。我们好像比较容易听关于鬼的事情，比较不容易听关于神的事情，一直到现在就这样。你可以想象，如果说你今天跟一个人讲说，我告诉你啊，你看那个屋子阴森森的，那是个鬼屋啊，里面有鬼啊，很多人进去了或者靠近了都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你想他会怎么说？怎么看？他也会瞪着大的眼睛说，哎呦，是哦，我也觉得那十分的阴森啊，谢谢你告诉我，以后你走路就绕路，然后呢也不看，如果有人呢靠近你还说，你千万不要去，那有鬼屋，有鬼哦。这个也是人之常情，你没必要去沾染这个，不管是非对错。但是你换一个角度讲，你说，哎，你看那边是西区华语浸信会，是教会，神的家，哎，在里面的人都蒙福哦。你想我们进去看看吧，他恐怕也会瞪大眼睛啊。啊 ，Michael 啊，我认识你这么久，我不知道你这么迷信啊！啊，人是不是对于鬼的事情还十分的警醒，对于神的事情都不在意？你怕鬼不怕神，你有问题啊！我们是不是心里有鬼没有神呢？我们在这个境况上是对的吗？刚刚说到罪的三个面向。我们可以重新来讲，最简单的说，就是你做了或者心里思想了不合神心意的事情，你干犯了神的旨意，这是罪，并且你破坏了与神的关系，这个是罪。这让我们人跟人之间，人跟地土之间都产生了很大的问题。你不用忽略不计，这真的是一个问题。讲到这里，我想要问你，觉得你有罪吗？你觉得你是罪人吗？如果说你说你不是，约翰一书说道，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啊。当我们真的面对了圣洁的真神的时候，大卫在诗篇里面说道，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 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刚刚问你觉得你是不是有罪，你觉得你是不是罪人，其实问的有一点软弱。在圣洁公义神的面前，应该要问的是你可知罪，你可认罪。当我们知道我们是有罪的，当我们知道我们是个罪人，我想跟各位报告罪的结果是什么。罪的结果是死。在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清楚地说到，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罪的工价乃是死。什么是工价？工价就是薪水，简单说就像现在的薪水一样，你一个礼拜做一天做八个小时，一个礼拜做五天，做了两个礼拜一个月就给你薪水，这是你应当得的，如果少了你可以去争取。那这回罪的工价乃是死有什么意思呢？在罗马书的前面有提到，当我们顺服罪的时候，我们就成了罪的奴仆，你不知不觉成为他员工了。罪说做这个你就做那个，到这边就到这边，去恨恶谁就恨恶谁，去追求名为功利你就去追求，远离神你就远离神，不顾亲情友谊你就不顾亲情友谊，你做得非常的彻底。到最后有那么一天，你到你的主人面前说，哎，我都做好了。所以说 Michael 你真是忠心啊，我说的你做了，我没说的你也做了，你真的是太好了，来，这是你应该有的薪水。哦，谢谢啊，你的薪水就是死。死，你不要客气，这是你应该有的，拿去吧。罪的工价就是死，这是一定的结局，这是应当有的结局，这是合理的结局。有人会觉得人都会死嘛，死有什么大不了，有些早有些晚，痛快过一生就好了，是这样吗？这个死在圣经里面不只是讲到你身体的败坏最后的死亡，还讲到隔离，而这个隔离是与神的隔离，与神关系的隔离。这有什么问题，有什么不好呢？与神的永远隔离就是你到了一个完全没有神的地方。我们先不讲硫磺火湖这样子可怕的景象，但就没有神，那就表示那个地方没有绝对的公义，也没有超越的恩典，在那里每个人按照自己的本能本性，弱肉强食，尔虞我诈，这样子来过生活。曾经有一个作者说，若没有神我什么都可以做，若没有神我什么都可以做。到这个地方每个人都是这样子过生活，就好像你生活在一个原始丛林里面，每天都担心着保护着自己，吞噬别人，不然就被别人吞噬。光是这样子的景象，我想了就胆寒，这不是一个你会愿意去的地方。我们来想一想，当初罪进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是怎么样子。其实我们人应该是不会死的，因为我们是跟神在一起。在罪进入这个世界以前，人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何等的融洽。神造了一个园子，里面有各样花果扶疏，他还让那个人就是亚当来去管理这个园子，会想到十分的，在那里就是一个心旷神怡的地方。而且圣经记载，神将他所造的田野走兽各样的活物都带到他的面前，让那个人来给他起名字。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景象，我每次想到就会觉得好像是一种在家里面的感觉，神愿意让人来参与，愿意让他来称呼这个他所造的物。一个想象，我脑中一个画面，好像你今天家里面你养了宠物，你可能会带动物到孩子的面前，想说，哎，我今天买一只猫一只狗，带着狗到小孩面前，哎，儿子啊，我们今天家里有狗啊，你要叫它什么名字啊？他说，叫它狗狗。好，叫它狗狗，那我们就叫它狗狗好不好？好好， 那带一只猫，那猫要叫什么？叫狗狗，啊，还有狗狗，狗狗刚叫过了，这叫什么？喵咪，喵咪好嘛？你看，狗叫狗狗，猫叫喵咪，真有创意啊！这就是一个家里面这样和乐的一个景象。我相信一些有讲宠物的家里面可能会想说，我就让孩子来去命名。你看人跟神之间当然不能完全这样对比，但是我觉得在那个时候人跟神之间的关系是这样子的契合，他与神愿意让人与他同工，而且在那里有各样的美好的食物，神为他预备了，说树上各样的果实都可以做食物，而且说到悦人眼目。我不知道那个园子多大，我相信一定很大，也相当多的树木，各种颜色或者是各种口味，想吃甜一点的，想吃酸一点的都有，这是何等的美好。不过就那么一棵树，哎，我想那里面可能成千上百的树，就那么一棵树，你搞不好走过还没有看到，就这么一棵树叫你上面的果子你不要吃，都做不到。这不是我们现在的人好像有六法全书几百条，你一个不小心动辄得咎，也不到十诫的十条，就这么一条，简单的说就是办不到。这个情况人就犯罪，那这个罪发生了以后他们死了吗？好像没有马上死，但是有一件事情立刻就发生了，他们跟神原本美好的关系就产生了裂痕，本来坦诚相见的突然变成羞耻，突然觉得自己有罪，不敢见到神了，神跟人之间的关系就这样破裂了，这个就是死。而事实上他们后来死了没？他们死了，虽然过了很久，比我们想象中的还久，几百岁，但是终究还是死了。牧师曾经有一个比喻我一直记到现在，就好像一个手机，你如果插着电你一直使用它都不会有任何问题，因为它跟电源连在一起，一旦电源拔掉了，这个手机就好像一开始看没有什么问题啊，你用个一两天好像都还好，但是等到电没有了，你如果不再去充电，它就像一个砖头一样摆在那里，对你一点帮助也没有。我们人也是这样，我们原本是与神相连接的，我们跟神之间的生命是连接的，我们一直都拥有这个生命，但是当我们断裂之后，虽然我们还存有一些时间，但终究还是会死去，我们本来不应该死去的。我们在当初刚讲到罪，我们拒绝了神，我们说我们，有些人说没有神，有些人说有神又怎么样，我过自己的生活，你拒绝神，你一直在走这一条路，后来到一个没有神的地方，岂不合理吗？你不要神嘛，就最后到了没有神的地方，这有什么问题呢？这非常的合理啊。你会想说，我不用神的方法，我用自己的方法，我很聪明啊，就好像你一般人骑脚踏车，我开车，我坐飞机，我看你坐飞机越快你越早到，只能这样说。你今天要朝着的是那个方向的问题，你的方向是错的，最后就会到错的结果去。各位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我们有罪，我们也知道罪的工价就是死，那你觉得你该死吗？你觉得你该死吗？我们现在有些人会觉得认罪这件事情不是一件太难的事情，那最近对我来说有一些体会，这件事情好像蛮重要的。我结婚一段时间，也跟一般人一样有一些争吵，而我自己呢，因为比较随性的时候也会犯一些错误，那当争吵的时候，太太责怪的时候呢，我一直有一个很好的策略，就是事情一旦眼见略显不可收拾的时候呢，马上认错，你马上就说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那他这样怎么样，原谅我吧， OK 的。可是很奇怪，常常效果不好，你道歉了，不都道歉了，他很会说 你以前也道歉了，你老是犯一样的错，不是一样吗？你要我怎么原谅你？我这个时候心里面呢，有时候就不高兴起来了。我跟你讲，我认错，我不能再认下去了，因为我再认下去，好像我真的错了一样。他怎么没有看到我为了这个家的和谐，我忍辱负重，我这样高尚的情操，他怎么没发现呢？但是我如果有这个态度一出来，结果更惨。一直到最近有一件事情我又犯了错，我真的很认真的觉得我真的是错了。如果我站在他的角度，我也会很生气，所以我自己觉得我要道歉，而且他不论对我什么态度，恐怕都是我应该的。我没有多说太多，我就说对不起，你今天要怎么责罚都应该的。没想到事情有了转机，马上就得到了原谅。我突然有一个感觉，我之前的那些认错是不是就是一种策略性的认错？好像不难嘛。我最近常常听到一些例子，这个道歉的人比被道歉的人还凶啊，我就已经跟你说对不起了嘛，你要我怎么样？好像那个人要跟你道歉一样啊！我告诉你，你不原谅我，你比我还苦哦，是这样吗？我们人是不是这样子？我们犯了罪，我们在神面前得罪了神，我们没有把他认真的看待。你说我有罪人，那我就是罪人嘛？你说死就死嘛？那怎么样呢？是这样吗？我们是不是很认真的看待我们对待神的态度？当我们认罪，我们是不是只是为了要躲避呢？好像在路加福音施浸约翰说的，他说他对那些要出来受他敬的众人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他接着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我们不是轻描淡写就说好，那赶快，我如果说这么严重，我就赶快躲了。我希望我们跟弟兄姐妹跟亲爱的朋友，我们一起来思索，如果我们真的是知道自己有罪，我们知道我们是该死的，我们真的应该得到这样子的一个结果。有人说过，当一个人为自己的罪真心痛改，十分悲伤的时候，正是希望的开始。我们如果把它轻描淡写的过去，我们可能不会知道神的恩典是何等的大。那我们讲到我们都会死，我们会死，那怎么办呢？我们讲到救赎，救赎原来的意思有赎回、买回、释放、收复的意思。你想说啊，如果有救赎的话，有买回的话，是不是我们就照自己的经营，我们自己在这个世界上面所拥有的这一切，我们去买通一些事情，去做一些事情，让我们能够回复吗？彼得在今天的经文就有说到，这是不管用的。知道我们得赎不是靠着那能坏的金银等物，那些不管用的，那怎么办呢？我们要再回去思考神公义、圣洁跟慈爱的本性。神是慈爱的，同时也是公义的，他为千万人存留怜悯，却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如果你要免去那罪的刑罚，唯一只有让罪得着赦免。我们要让罪得着赦免，圣经告诉我们，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你必须要付上流血的代价，你的罪就得着赦免。在主耶稣基督来以前，神设立了赎罪祭，而这个赎罪祭帮助我们这些犯罪的人，因为这个有祭牲的血流出来了，让我们可以回到神的面前。那个祭牲的血满足了神的公义，而人能够接受了神的恩典，回到他的面前。我们每段犯在当时的人，一旦犯了罪，就借着祭牲回到神的面前。但是这没有解决根本的问题。 一直到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那事情才得到了解决。使徒约翰曾经为耶稣做见证，他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是神的羔羊，无瑕无疵的羔羊，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流血舍命。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要我们的罪得到赦免，除去我们的罪孽。主耶稣基督，他是那神圣洁的羔羊，他无瑕无疵，在这个世界上唯一存留过的人，没有犯罪的。就连那钉他十字架的比拉多都亲口说：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来，我查不出他的罪来。而唯有这一位圣洁公义的羔羊能够除去我们的罪。在圣经里面说到，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的面前。我们义的代替不义的，这义的是谁？就是主耶稣基督，而不义的就是我们。他为了我们的罪受苦，为的是要引导我们到神的面前。在加拉太书一章四节，他说道：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清楚地讲到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为我们舍己是神的旨意。主耶稣为我们舍己，他的死是神的旨意。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我们所有其他的人的死都是因为干犯了神的旨意，而只有主耶稣基督的死是神的旨意。他的死在本质上就跟我们完全不一样，因为他付上了那个代价，让我们可以回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想，主耶稣基督是神他的独生爱子，赐下来为了我们。亚伯拉罕他也曾经要献上他百年得岁百岁得子的以撒来献给神，他亲自捆绑了他的儿子，甚至准备要拿刀来去刺向他儿子之前，神就差派了天使对他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神阻止了人献儿子给他，神不让人献独生子，但他自己却拆了独生子为我们舍命。在主耶稣基督上十架前受到不公平的审判，在那个时候他要上十架之前，有没有一个人说：你不可在他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是我有罪了，不是他有罪，而他爱我，他在那里为我受苦。有没有一个人讲这句话？没有。在场的人只有声嘶力竭的大喊：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主耶稣听得到，主耶稣也看到了他们，他也说：主啊，赦免他们，主啊，赦免他们。这是神的爱。主耶稣知道他舍身流血的不是一群好人，不是一群义人，而是这一些作恶的人，甚至要置他于死地的人。他依然顺服神的旨意，来为我们付上赎价。在罗马书里面讲到，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我们得救，我们蒙福，我们想要神的爱。神的爱在你心中是什么意思呢？是因为他给你现金财物的丰富，还是各样事情的顺利呢？ 神要赐福给你的，照他的旨意会丰丰满满，但是神最大的爱就显在主耶稣基督身上，他为我们的罪担负了赎价，让我们可以回到神的面前。而且他不只是死了，他还复活了，他复活了，战胜了死亡的权势，让我们可以依靠他，信靠他，不致灭亡。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致灭亡，反得永生。我们可以信靠主耶稣基督，我们得到这个救赎。这个信也是有根有基、有对象、有盼望的。在罗马书里面他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我们可以得救的，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信他是那从死里复活的，信他付上的赎价是为了我们，你就走上了不一样的道路，你不会灭亡，你会得到永生。这个永生我们不用想的太大，它本身就是与神在连接，你与生命连接以后，你就有了永生，那就是天堂，那绝对是你所需要的。天堂好不好？当然好。当我们跟生命连接之后，那就是再也无与伦比的生命的美好。当然我们知道救恩救赎之恩并没有到此就告一个段落，我们蒙救赎不是就是拿了一张进天堂的入场券，我们就可以回去过原来的生活。彼得继续说，他说我们过去，我们能够脱离那个虚妄的行为，是因为不是因为能坏的经营，而是凭着耶稣基督无瑕疵无玷污的宝血，靠着这一刻我们才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因为彼得提醒我们，他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要圣洁。圣洁有两个意涵，一个意涵就是分别，分别为圣，我们将我们自己从这个世界上分别出来，过一个属神的生活，我们有了一个新的生命，我们可以跟神生活在一起。也因为有了这个新的生命，因为我们分别为圣出来，我们可以有一个更高的道德的上的洁净，这是圣洁的第二个。在圣经里面说到，既然借着他的十字架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可以跟神和好了。这和好是什么？就是我们跟神可以生活在一起了。你可以想象，我们一边跟神生活在一起，一边犯罪，这合不合理呢？这很显然是不合理的。所以彼得提醒我们，在这里说到，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给你们的救恩。我们要约束我们的心，这里面有一行小字说，这约束你们的心就是束上你们心中的腰。这是一个很生动的描述。什么叫束上心中的腰呢？我们可以想到，在当时啊，他们的衣服是比较宽松的，当你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需要束上的腰，你比较好做事，不会因为衣服的关系而影响了。这跟我们现代人不一样，我们现在衣服很重视剪裁，有的时候太合身你还动不了，那比较少人需要用到束腰。但是有一个地方常看到是哪里？ Home Depot。 你到了 Home Depot 就看到所有的员工都有一个黑色的束腰，那这个束腰不是说他们每个人都腰受伤了，而是说他们每个人都准备着提重物，做艰难的事情来服务他的客人。其实在圣经里面，束腰就有这个意思，就是集中力量准备行动的意思。我们束上的腰，我们心中束上的腰，我们已经蒙神得救，我们有了一个全新生命，我们就应该要束上腰，随时准备着神要我们行的，避免任何罪恶在我们身上动工辖制。这是我们应该要做的。这当然不是说我们信主之后每个人立刻都成为一个圣洁的人， 有人做一个很好的比喻，说我们信主之后就是在成圣的道路上前行，神在我们身上在动工。所以如果说一个基督徒身上要有个标志的话，就是一个 under construction， 就是施工中的一个标志。神在我生命当中施工，我知道我还不完美，因为神在我生命当中施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比喻，但我只想再强调一点，它是施工中，不是停工中。你不要让神在这件事情上停止下来，你不能再说我今天我这一辈子就是这样，我说话就是这样，我做事就是这样，改不了了。如果真的不好，靠着神，你谦卑下来，神会帮助你改变的。你不要让这个工作停下来。在台湾，如果说一个楼啊，盖到一半就盖不下去了，我们这叫做烂尾楼，就是它的尾呢就无法收好。这个楼呢，不但在那边没有办法显出美好的这个建筑，反而还让人家看起来破破烂烂。我们千万不要成为神手中停工中的一个人，要随时随地蒙神的保守，我们继续的来去服侍神。而且我们既然已经蒙神保守得救了，我们也有了自由，不受罪恶的辖制，我们就不应该在这世上再做不好的事情，在众人面前有不好的见证。有些人就因此而受到了影响，一些卫星主会说，怎么基督徒还做这件事情，或者一些粗心的说啊，这位弟兄原来是这个样子的人。若让弟兄跌倒，一概不做才好。我们有一个柔软谦卑的心。主耶稣他也提醒我们，他说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说免不了，对，真是免不了，神真是体贴我们，真免不了嘛，那就不要这么在意，我们真的是很难啊，你不能要我做什么事情就又要给别人看到又好啊，那是你没读完啊。主耶稣说绊倒人是免不了，但那绊倒的人有祸了，就是把那磨石拴在这人颈项上丢到海里，还强如他把这小子里的一个绊倒了。我们要认真，我们自己的行为，我们自己的心事说话，是不是很真诚的能够为神做美好的见证。我们不只在道德上过洁净的生活，我们还过分别为圣的生活。我们让神的旨意超过我们的旨意，神要我们将他的福音传扬出去，让众人也能够得到你所得到这一切的美好。当然在教会的上面的服事，在生活上面的服事，在传福音上面的服事，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信主的人，彼得提醒我们，我再说一次，要束上你们心中的腰，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我们要谨慎自守，我们知道我们得拯救，我们就是成为耶和华的军队，我们不是罪恶的俘虏，我们要打属灵的征战，而且要得胜。我们随时警醒，过我们一个成圣的生活，为主所用。亲爱的朋友，若你还未信主，我真的很衷心的盼望今天的信息能够到你的心中，让你知道我们都是罪人，你现在生活的境况的问题都在于你跟神之间的关系产生了破裂。我衷心盼望你能够思想到，承认你自己是一个罪人，悔改归向神。神是信实的，当你承认自己的罪犯的时候，你可以归向他，神会赦免你的罪。若你要得救，有三个步骤。第一个就是承认，知道罪以后，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第二个，你相信，相信主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上赎价，他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是为了我们的罪，而我们因为主耶稣基督可以被神称义。第三，宣告，借着祷告宣告我们的信心， 将主耶稣基督接到你的心里，让主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成为你生命的主。等一下义光弟兄会带各位唱一首诗歌，如果你真的觉得今天的信息说到你心里面，你真的要悔改归向神，我们盼望这一首诗歌就成为你的祷告归向神。
请大家一起站立，我们来唱诗歌第281首，耶稣我来。